好，弟兄们主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呢，我们主日正道的信息是撒母耳记上的23章啊。我来看第一节，有人告诉大卫说，非利士人攻击基伊拉，抢夺禾场啊。我们来看这里哈，这个23章1节的经文啊，它是接着22章最后啊去讲的哈。在原文当中呢，他有一个看呐啊，就是看呐，非利士人攻打基伊拉啊。我们来看，首先看这个23章第1节哈。我们看22章的时候，包括前面的时候，我们看到扫罗呢，他在不停的在追杀大卫哈，而且呢，总有人给他告密。但是我们看这个23章1节的时候呢，你注意开头这个词叫有人告诉大卫说啊，所以说在撒母耳记到了这个部分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注意啊，有两种话，一个是有人告诉扫罗啊，另外一个是有人告诉大卫，其中的区别呢就是真教会跟假教会的区别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哈，跟随大卫的和跟随扫罗的，向扫罗提供信息的跟向大卫提供信息的这两种人，这两种族群呢是有本质区别的啊。一个呢是负责抓捕逼迫神的仆人啊，然后逼迫神的教会，喜欢内斗，然后喜欢残害弟兄。另外一个呢就是像大卫和他的跟随者。这部分人呢是真正上帝所拣选的，上帝所恩待的。他们本身呢就处在逼迫和危险当中。因为扫罗呢一直在追捕大卫，然后呢也来威胁到这个大卫的跟随者。但是这些跟随大卫的人呢，他们却关心啊以色列的这些弟兄所受的痛苦和苦情，并且呢，你看23章的时候，他们最终伸出了自己的手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去看一个教会哈，去看一个牧师，你去看一群人，他是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你可以看看他怎么对待外邦人，怎么对待主内的人。今天有很多啊所谓的教会哈，包括那三字教会，那些有一些这个律法主义搞生命神学的，实际上他一直在残害主内的弟兄，但是呢对外邦人呢却是在谄媚啊。所以说我们通过这第一节呢，你能看出啊两种教会的区别。然后我们来看这个基伊拉哈，这个基伊拉，基伊拉的原文是要塞的意思哈。这个地方呢位于西伯伦北方13公里啊，靠近非利士。这个地方呢，他在犹大支派所住的那个地方啊，离那个亚杜兰，就是那个亚杜兰洞啊，约有大概5公里。这个基伊拉它是犹大支派所分的一块地方。我们知道犹大支派呢是大卫的同族的弟兄啊。所以说这个23章哈，从第1节开始呢，你往下看，他会告诉我们一个故事，就是说大卫呢在拯救他同族的弟兄，就是这些住在基伊拉的这些犹大支派的犹太人。但是最后呢，这些人啊出卖他，要把他交出去。所以说从这第1节我们可以看到哈，包括下面的故事，其实呢还是那句话，撒母耳记上你去看每一章，他都在预表基督啊。包括这里的时候呢，其实大卫在这里呢预表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呢他拯救犹太人，他为犹太人一并赶鬼，但是最终犹太人卖了耶稣，把耶稣交给外邦人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说你看大卫他跟耶稣的经历是非常相似的。所以说大卫呢他在撒母耳记上和撒母耳记下的很多时候呢，他在预表基督啊，跟基督一样，就是不断的为本族的人征战啊，不断的恩待本族的人，然后不断的被本族的人去背叛、控告、出卖，最后呢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说那个非利士人啊，他们抢夺打谷场啊，这个打谷场前面是有冠词的，就是在基伊拉那个地方的那个打谷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非利士人啊，他非常有意思，他除了经常欺压以色列人之外，他们每年他有固定的军事行动，就是在收割的时候。这个禾场原文是打谷场的意思，就是这个地方呢要收割了，然后呢一年的庄稼打起来，然后他就在这个时候去出手，把这个以色列人一年忙碌所有的收成呢 然后给他抢夺了去。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基督徒跟这个世界的关系，跟外邦人的关系哈。其实你看，无论是这个西方的历史还是东方的历史哈，这个外邦人和基督徒之间的关系和基督教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什么关系呢？其实如果你真正了解西方历史的话啊，了解呢真正的中世纪的历史，包括中国教会的这个福音史，其实啊，外邦人这些不信耶稣的人啊，他一直在享受基督教带来的好处。其实你看，无论东方和西方哈，就是说西方那些左派，包括东方这些敌基督的势力，他们除了制造输出愚昧啊，给人洗脑啊，残暴流血，他从来不产生任何真正的文明啊。不，原来说就我们这个东方来说，哎，往上讲，你会看到有那种狗奴才文化，还有裹脚布文化。但是呢，传教士在中国这近100年间呢，改善了中国的这个文化、教育和医疗。但是我们知道，最终呢，这片土地上人把传教士轰了出去，然后把医院、学校都占为己有。所以说，你看近100年间哈，这个中国的这个教会史，你再去看欧洲的历史和美洲的历史，其实这个世界上很多的外邦人，他是靠着基督徒、基督教的传教士才发起来的。但是这些恶人他兴起来之后哈，他掌握了权力、掌握武器之后，他反过来摧毁啊这些老牌的基督教国家。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到这里哈，你能够看到基督教啊，包括我们教会跟世界的关系，实际上教会一直在恩待外邦人，但是外邦人一直在就像这里一样抢夺基督徒。就是当你丰收的时候，当你劳碌得来的这些财富的时候，他们会把这些抢走。所以说这些不信耶稣的外邦人，他们跟这里的非利士人一样，他从来不产生文明，他只是输出暴力，并且呢他摧毁文明，就像今天这些无论是中东的那些异教徒，还是啊我们这片土地上还有西方的左派，都在不断的颠覆渗透那些有基督教传统的国家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危急的时刻，我们就知道在上章当中，先知为什么告诉大卫你不要躲在那个堡垒里，你要到犹大这个地方去。其实上帝也是把大卫拆过来要去拯救这些犹大支派的人，如果大卫不来，这个基伊拉的人他一年就白干了啊。第二节，所以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们去攻打那些非利士人可不可以？耶和华对大卫说，你可以去攻打非利士人，拯救基伊拉。大家注意这里哈，和本用的是攻打这两个词哈，但是原文用的是什么？击杀。注意其中的区别哈，这个原文啊，他用的是击杀非利士人哈，而不是攻打非利士人啊。而且你看到在接下来的经文当中提到，在上帝同在的时候，他们大大的杀败了非利士人。你看到大卫的祷告，大卫怎么为受苦的弟兄祷告啊？大卫有没有说，主啊，求你赐给这个基伊拉的弟兄，让他们有忍耐的心啊，让他们有好的见证，让他们啊能够在这个苦难当中好好忍耐？没有。大卫在这些祷告实际上是我们今天应该深思的，就是说当这种弟兄啊，当我们就是说无论在世界各地的这些基督教会的弟兄受苦难被击杀的时候，他们的钱财被掳掠的时候，其实真正的应该是说，如果有条件，如果有机会，应该出来帮助这些弟兄，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为弟兄征战啊，去击杀这些敌人，去把弟兄从苦难当中拯救出来。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撒母耳记上，你去看大卫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卫和扫罗完全不同啊。大卫是对弟兄有忍耐有爱，对于扫罗呢，他尽量的躲避，因为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当然对于这些外邦人，对于非利士人，对于敢于攻击以色列的啊，伤害弟兄的人，他从来不留情。但是扫罗是一个什么人呢？扫罗对于弟兄从来没有真正的爱。你包括基伊拉 这个城市的弟兄受苦被掳掠的时候，他一言不发，他不动一兵一卒啊。然后扫罗呢，去追杀上帝所高立的大卫啊。所以说你看大卫和扫罗是完全两种人。大卫是一个有里面有恩典、有真理、有信心、有原则的一个仆人，他知道怎么对弟兄，怎么对外邦人，怎么对上帝的受膏者啊。耶和华对大卫说，去吧，去，注意这里哈，不是攻打，是去击杀非利士人，拯救基拉，为受苦的弟兄祈求啊，伸手去帮助受苦的弟兄，去击杀这些恶人，来拯救啊主内的弟兄。这样的事情没有任何的律法去禁止啊，我们需要注意啊，没有任何的律法去禁止击杀非利士人，然后拯救基拉啊。这里是这样一个词哈，用的是连续式，就是一直的去打，直到把这些人彻底救出来。所以说弟兄们，在这里的时候哈，今天的基督教会需要反省，就是说上帝呢，我们通过大卫的祷告，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给教会给基督徒的旨意，就是在对于苦难中的弟兄，你要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啊，不但为他祷告，而且伸出援助之手，直到他们完全被上帝拯救啊。第三节，跟随大卫的人对他说，我们在犹大地这里尚且惧怕，何况往基拉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旅呢？我们看第三节哈，大家要明白一个事情，如果这一件事情只有大卫一个人有信心，这个事情最后能不能成就？上帝让所有人都参与。我们来看这里哈，在这里的时候，弟兄们会发现，这个出去打仗这个事情不是大卫一个人的事情，也就意味着当教会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也不是牧师一个人的事情，所有的会众都要参与出来。而且在这里的时候，弟兄们你会发现，会众对这件事情实际上是非常的害怕和抗拒的，因为一旦出战，每一个人都会被牵扯进来。很多时候弟兄姊妹哈，我们对自己的内心要诚实啊，我们不要装属灵的高调，就像这里的会众一样，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应当知道你没这么大的信心，但是你在神面前要诚实。这里呢原文有一个看呢，我们在犹大地这里尚且惧怕，这里有个看呢，这个词呢它在强调目前的状况。第一呢，大卫的跟随者向大卫说，我们自身难保，我们自身就在受逼迫。第二呢，我们如果出去征战会暴露我们的行踪啊，再次导致我们被人去追杀。后边说，何况往基拉去到非利士人的阵列之中呢？我们来看这里哈，大家注意这个非利士人的阵列，这个阵列在原文是这个词，这个词表示就是说在基拉掳掠以色列人呢是受过训练的那种正规的军队，其实译本呢可以他把它翻译做这个掠兵啊，三本记前面有一种叫掠兵哈，专门负责掳掠的这种士兵。所以说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当我们与世界征战啊，与这些外邦的恶人征战的时候，你会发现仇敌是有准备的，而且仇敌呢他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并且武装的牙齿，而我们哈，而我们这些耶稣的门徒在那个时代呢是大卫的跟随者，不过是一些普通人，而且人数稀少。你去看二十二章第二节，大卫的跟随者是些什么人呢？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乌合之众，就像我们一样没有什么本事，而且我们这场仗呢很多时候是临时上阵的啊，这些会众没有心理准备，他们实际上给大卫说，扫罗都不管，难道我们要去管这个事情吗？然后第四节，大卫又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回答说，你起身下基拉去，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我们来看这里哈，你注意在这里大卫两次祷告之间的区别和两次祷告之间的关系，前边问是可不可以，上帝说可以，一定要这么做。第四节上帝提出了一个条件，后边说的很好，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但前提是什么？ 你和你的跟随者要起来下到基伊拉去啊。就是说雅各书说了，信心若没有行为是死的，说的就是这里的这种情况。比如说你说高脚啊，爱弟兄嘛啊，为弟兄征战，为弟兄祷告，但是到了实际行动的时候退缩了，那就不叫信心啊。而且这里这个求问耶和华，其实他在原文的时候他是应该是这样一个意思，就是说大卫不止一次的求问，大卫在不停的求问，在持续的去问，这一次是为会众祈求啊，因为会众很软弱，因为会众呢在这个事情上没有太大信心。耶和华回答说，你起身下到基伊拉去啊。来看这个词啊，这个耶和华回答哈、啊、用的是这个词，这个词表示在法庭上作证的意思，也就是说上帝的旨意没有任何的改变，上帝斩钉截铁的说你一定要去啊。我们来看在这里的时候呢，来我唱一下啊，就是这个词。在这里呢，上帝用的是这个命令的口气哈，就说你在这个世上绝对不能袖手旁观，你要起来啊，下去拯救你的弟兄。所以说我们看到上帝的旨意哈，从古到今没有改变。上帝在几千年前的时候啊，在古时的时候，他感动亚伯拉罕起来杀败了四王，然后将罗德拯救出来啊。然后到了撒母耳记上这里的时候，上帝命令大卫起来拯救自己的弟兄，并不谈及当时的那些条件，就这个事情一定要去做。后边说我必将非士人交在你手里，我们一定要注意这句话哈，在旧约多次出现这个词，就是上帝将某人将某群人交在某个人或某群人手里。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只要下去，你只要参与到这场战争当中，你可以随意杀戮他们，就像从前上帝把哥利亚和非利士的军兵交在大卫手里。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那些岁月静好，那些光讲鸡汤的那些假教会啊，那些就是逃避政治话题，或者说在弟兄的这个苦难上不敢发声的人哈，神绝对不与这人同在，神也绝对不会把仇敌外邦人交在那些假教会假牧师假基督徒手里啊。而且我们看到哈，上帝使用怎么样的人，上帝赐福什么样的人，上帝赐福像大卫这样的人啊，因为他自己身在苦难当中，但他仍然他的心呢仍然挂念自己的弟兄，所以说神与这样的人同在啊。无论仇敌有多么强大，神必帮助大卫啊这样的人呢取得最终的胜利。第五节，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往基伊拉去，与非士人打仗，大大杀败他们，又夺获了他们的牲畜，这样大卫拯救了基伊拉的居民。我们来看这里哈，大家注意这个词哈，与非利士人打仗，原文的意思是发动战争的意思。这个词啊，也就是说这场战争啊，不是说被动的去打，也不是说被逼的没办法去打，而是大卫带着跟随者主动的去挑战当时的非利士人。你会发现这些会众被神的话感动了，他们从一开始的害怕，从一开始的自保畏手畏脚，到现在主动的和大卫一起攻击仇敌。你会发现其实真正赐给我们信心的是上帝的话语啊。大卫没有办法像今天的那些什么化妆品会什么直销会在那开奋心会好好的啊，大家要勇敢，那个没有用啊。在属灵的战争面前，只有神的话语最终能够鼓励我们，只有神的灵能够带给我们勇气啊。所以说在这里呢，神的灵借着神的道在这些会众里面做工，会众就有了信心和勇气，就有了胜过世界胜过魔鬼胜过死亡和阴间的权势。有一些人呢，他跟我说其实他也愿意相信上帝，也愿意就是说天天坚持聚会，但是信心没到这一步。 真正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坚持聚会，坚持查经，在神的话语当中，神怎么改变这些会众，神今天也会将信心和勇气赐给我们。你注意这里哈，带走了他们的牲畜，大大击败他们。带走了谁的牲畜啊？不是带走以色列的牲畜，把非士人的牲畜带走了。你注意哈，而且非常有意思哈。你看这场战争，如果当时有录像机的话，那拍一部电影的话，一定非常的宏大啊，打得非常惨烈。圣经只用一句话带过去了，也就说，圣经没有今天的什么战局分析啊，什么政治事件分析啊，什么细节分析没有，只是强调这场仗就这样打赢的，啊，也就是说，弟兄们，你需要注意一点。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没必要怕外邦人，外邦人真的是内强中干，前提是你要有真理。你去看撒母耳记哈，你去看大卫的他打的战争，很多时候上帝帮助大卫打外邦人的时候非常轻松，但是真正让大卫睡不着觉的是扫罗和扫罗的跟随者。所以说我们要注意啊，其实外邦人没有我们想象的这么强悍，真正我们应该注意的是那些基督教圈子里的那些恶人。我们可以看到教会呢在世上得胜，仇敌灭亡，敌军崩溃，然后掳掠人呢成了被掳掠的，杀人呢成了被杀的。你注意这里这个词哈，叫带走他们的牲畜，其实这半句话在这里有很大的属灵含义。这个带走他们的牲畜原文的意思是引导的意思。什么意思啊？就是把这些牲畜啊引导出来带走了。我们在这里呢可以理解为教会在世界上与外邦人征战，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不但没有被外邦人掳掠，反而从外邦从魔鬼的权势之下拯救出一部分人，成为我们的羊群，成为我们的牲畜，把我们带到教会来，使他们真正的得以自由，成为以色列的一部分啊。但是往上看一下，大大的击杀败他们。我们来看哈，至于那些抵抗的不愿信的啊，那些魔鬼的差役在这次战争当中被完全的击杀，这是上帝的手啊，上帝的公义呢在世上怜悯。所以说你看这些牲口和这些仇敌的时候，其实它分两部分，一个是被神的道征服的，被教会征服的，另一部分是什么？拒绝相信被上帝灭亡的。这样大卫解救了基拉的居民。注意这个词哈，这个词表示什么？表示圣经说的事情就这样成了啊，就是说这件事情呢上帝就是这么轻松简单的给做成了。所以说在这场战争当中，人数非常稀少的大卫和他的跟随者，前面说的很清楚，一共就400多个人，400多个男人，然后战胜了强大的非利士人啊，战胜了这些装备精良的这些有备而来的这些掠兵啊。我们来看，这样大卫救了基拉的居民，这个词就是拯救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圣经当中提到战争提到拯救的时候，当然这些战争有人参与，但这些战争的背后是上帝的拯救，而且这些战争通通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以极少的人数极弱的兵力胜了强大的敌人。圣经里边上帝给以色列的仗都是这么打，在今天也是这样啊。希伯来书呢是一章告诉我们，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了外邦的全军啊。这些人呢是因信称义的人，是上帝国度当中的上帝的仆人。第六节，亚西米勒的儿子亚比亚他逃到基伊拉见大卫的时候，手里拿着以弗德。我们来看这里哈，弟兄们，23章6节，如果你不理解的话，你会觉得这个第六节好像突然加上的一句啊，这仗打完了，但是圣经非要强调 而且这个事情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是上一章那个时间段发生的，就是那个亚西米勒他全家被杀了，他的儿子亚比亚他逃到大卫那里的时候呢，他手里拿着以弗德。我们要注意这句话哈，圣经在为什么在记录了大卫的两次求问和祷告之后，在叙述了这场战争的经过之后，然后加上了这么一句话啊，我们来看这里。首先我们来看这个词哈，这个词就是临到或者成为的意思，这是在第六节第六章开头的第一个词，这里有个万物。这个万物是个连词呢，表示什么呢？表示啊，这个大卫的祷告和大卫的求问啊，以及之后所发动的这场战争呢，是符合圣经符合律法的。为什么呢？因为有祭司在大卫那里，而且这个祭司手里拿着什么？以弗德。这以弗德呢，一方面是祭司穿的这个圣袍，另外一方面呢，他也往上一点，他也代表着啊求问上帝。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你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在这里为什么强调他逃到大卫那里的时候手里拿着以弗德，也就意味着这个亚比亚他他是以祭司的身份逃到大卫那里的。换今天来说，大卫和他的跟随者并不是平民宣教主义，他们有牧师，有自己的牧师，有教会的圣职，有教会的圣礼，有真理。所以说大卫不是擅自行动的，是有圣经根据的，是有神的旨意的。第七节，有人告诉扫罗说大卫到了基伊拉，扫罗说他进了有门有栓的城，混迹在里头，这是神将他交在我手里的。我们看到啊，之前非利士人抢夺基伊拉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敢放屁，没有一个人敢自声，但是打完仗了，他开始说话了。这时候有人告诉扫罗了，我们看到这人真是魔鬼。而且我们需要注意，谁告诉扫罗的？是从基伊拉来的人。这个控告者与基伊拉的人一同经历了上帝的拯救，他们一同经历了大卫和那四百个人拼死的去拯救他们，但这些控告者无视神在大卫身上所做的功，无视这场大的拯救，他只负责告密，根本不提上帝与大卫同在。这叫什么？这叫嫉妒徒啊！嫉妒的妒啊，这是魔鬼之子，是假的嫉妒徒。而且我们看到哈，这群人现在显出了勇气啊，这些人啊，他对上帝从来没有信心啊，没有勇气，但是他对弟兄特别勇敢啊。你发现今天在基督教世界有一些畜生哈，对外邦恶人从来不敢吱声，对西律的作恶从来不敢吱声，却敢于攻击牧师和传道人，却敢于骂教会啊，骂牧师骂传道人，以显示他的勇敢啊。所以说彼得后书二章说，这是没有灵性，生来就是畜类，已被来宰杀的，因为他们呢是做梦的，这个轻慢主治的，诽谤在尊位的。这个犹大书一章十节说，这些人诽谤他们所不知道的，他们的本性与那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在这世上竟败坏了自己。所以说你会发现啊，从这个撒母耳记上啊，这个二十三章包括前面的二十二章二十一章，我们看到在大卫那个时代和今天其实很多时候是相似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那个时代有人控告大卫，控告上帝的受膏者啊，出卖自己的弟兄。在这个时代有人敢去告牧师，有人敢去控告神的教会，神的仆人。所以说这些人是属于魔鬼的。我们来看这里哈，扫罗说啊，神将他交在我手里了，关下窗户，神将他交在我手里了。而且扫罗和他的跟随者虽然作恶，但是打着谁的旗号？打着神的旗号。我们来看扫罗这句话哈，扫罗把自己的恶行粉饰成为上帝的旨意。我们来看哈，弟兄姊妹，你要知道， 扫罗在这里他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罪，出埃及记22:7说，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什么叫妄称耶和华的名啊？打着上帝的旗号作恶，或者说控告上帝的仆人却说是出自神的旨意，这就叫妄称神的名。所以说我们看到哈，在今天的基督教世界有很多的恶人，他热衷于控告和揭发，热衷于背后捅刀，但是从来不做任何的证实。当弟兄受苦的时候他不发声，当弟兄有难的时候他不出手相救，但是谁救他攻击谁。所以说腓尼士人呢抢夺基伊拉的时候，你看到扫罗不出一兵一卒，那时候他怕得要死，但是现在扫罗显出异常的兴奋和勇敢，他竟然说啊，上帝把大卫交在我手里。我们看到扫罗已经疯了啊，因他进了有门有栓的城，他被禁闭。我们来看这个禁闭哈，这个禁闭是这个词，就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大卫被关在里头了。扫罗认为大卫啊是自投罗网，作茧自缚。弟兄们，你要知道扫罗他是什么态度啊？大卫呢和他的跟随者400人冒死去为弟兄征战。实际上扫罗他这句话的意思就觉得大卫很傻，就觉得你藏得好好的不行吗？你非要出来冒头，哎，你活该啊！你看让我抓住了，你看，哎，你非得出来出头，你不出头吗？你出头，你看，哎，让我抓住了。所以说，你看中国的那个宫廷剧啊，经常的人说啊，天助我也啊，在那幸灾乐祸，实际上是一样的。第八节，于是扫罗招聚众民，要下去攻打基伊拉城，围困大卫和跟随他的人。这里原文说扫罗呢使所有百姓听令，就是扫罗对全国范围的下令，要去攻打基伊拉啊，这个词是发动战争的意思。扫罗要发动一场战争，扫罗发动战争的对象是自己的弟兄，是以色列人，是基伊拉人，是刚刚被上帝拯救的那些人。所以说当基伊拉城被腓尼士人抢掠的时候，扫罗一言不发，没有任何的号召。但到了这时候，他要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影响力，来用整个国家的力量来做恶事。今天在微博上也好，在微信朋友圈也好，我们看到很多的所谓的基督徒，所谓的教会，从来不去谈外邦人的罪恶，但是专门攻击那些讲殷勤诚意讲真道的牧师和教会。这些人就是类似这里的这些恶人啊，围困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我们注意这个围困啊，这个词很有意思，我查了一下旧约，它基本上是用在仇敌对以色列的围困，也就是说这时候扫罗和他的跟随者已经成了以色列成了上帝的仇敌。他要围困的是那些啊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那些大卫的跟随者，用整个国家的力量对付那400人，这就是扫罗干的事情。所以说你会发现整个撒母耳记上23章，当谈到大卫和腓尼士人征战的时候，就一句话就解决了。但是谈到扫罗和他的跟随者对大卫的那种逼迫的时候，用了整个23章绝大部分的篇幅。我们可以从23章当中看到今天基督教内部的邪恶，就是对外邦人像狗一样害怕，但是对牧师对基督徒却有一种啊那种叫战狼般的勇气啊，真的是非常让人恶心。所以说弟兄姊妹，在今天这个时代，基督教内部的这些邪恶啊，这些控告超乎我们的想象。第九节，扫罗知道大卫知道扫罗设计谋害他，就对祭司亚比亚他说，将以弗德拿过来。我们来看这里哈，扫罗知道哈， 这个知道啊，在原文是同房的意思。圣经创世纪说啊，亚当与夏娃同房，就这个意思。这个知道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知道不是说小道消息，这个知道是内部消息。这个知道表示这个情报是真的啊，表示非常深刻的知道。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扫罗那边呢，那个作战计划都设计好了，然后大卫这边就知道了。大卫知道扫罗和扫罗所设的计谋。所以说你会发现在那个时代，不光有给扫罗来告密的，也有给大卫通风报信的。你会发现这是两种人哈，给扫罗告密的，这是犯罪，必然灭绝；给大卫传递消息的，这是帮助上帝的仆人，一定得赏赐。你问为什么？不用问为什么，你用膝盖都能想清楚。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哈，形势非常严峻，但是扫罗的那个罪恶的体制已经开始被渐渐撕裂了。从前面21章22章当中，从扫罗对祭司城挪伯城的这种杀戮当中，有很多扫罗的仆人认清楚扫罗了，他们看出来扫罗根本不是属上帝的，扫罗这跟随者也不是属上帝的，他们被神感动，他们按着他们的神给他们的良心，选择给大卫传递重要的信息。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啊，大卫知道扫罗的计谋，这些传递信息的人一定是扫罗身边的人。我们注意哈，一定是扫罗所信任的人，一定是围绕在扫罗周围的，跟扫罗天天开会、天天吃饭的人。这些人在秘密的帮助大卫，这个是非常让人感动。实际上，他们这么做是有非常大的危险。我们可以看到，在耶稣的时代，在路加福音8章3节，耶稣的跟随者当中有西律的家宰苦萨的妻子约亚拿，在任何的时代有敌对教会啊、逼迫上帝仆人的恶人，在任何的时代也有起来帮助牧师、帮助教会的这些主的门徒啊，愿上帝纪念他们。就对祭司亚比亚他说：“把以弗德拿过来。”我们来看这里有个词哈，这里这个词，它是一个比较强调那种语气，是一个祈求的语气哈，是这个词。什么意思呢？你会发现，大卫无论做什么，大卫都是在祭司的授权之下来祷告，来寻求神的旨意。你注意哈，他可不可以直接祷告？不可以，他是要求祭司同意之后把以弗德拿过来，然后再来寻求神的旨意。所以说我们看到大卫他尊重祭司，他尊重祭司这种属灵的权柄，他在祭司的授权之下他才开始做事情。在今天来说，就是说会众尊重牧师的这种权柄啊，尊重上帝的旨意。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大卫从开始流亡开始，从22章开始，他已经开始习惯寻求上帝，寻求上帝的话语啊。22章3节，等我知道神要为我怎样行。23章2节，大卫求问耶和华。23章4节，大卫又求问耶和华，他一直在求问耶和华。怎样求问耶和华呢？求神赐下话语。神赐给大卫的话语，就是今天写在这本圣书上的圣经。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应当正确理解这句话，不是说今天你该多祷告啊，祷告祷告看神给你什么感动啊，不是这个意思。这句话的意思是，今天你应该去尊重圣经的启示，去寻求圣经啊，大家不要理解错了哈。这里虽然谈到祷告，但这里的重点是神的话语，是圣经啊。就好像很多时候我们邀请以前三次教会的人来听到，他说我祷告了没有感动啊，这个问题非常大的。第10节，大卫祷告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呀，你仆人听真了扫罗要往基拉来，为我的缘故灭城。”我们来看大卫的祷告哈。首先，我们需要注意哈， 个祷告啊，它不是一个那种关上门来的私人祷告，它是一个公祷。你去看哈，说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啊，是教会的祷告，而且祷告的对象是以色列的上帝，是耶和华。教会今天祷告的对象是我们的元首耶稣基督。说你的仆人啊，果然听见。在这里首先强调，我是你的仆人，然后你是我的主，而不是今天像灵恩派、像三次教会一样，对上帝指手画脚，说上神呀，你得给我办这个事情，神呀，你必须今天给我处理这个事情，啊，而是谦卑的在主面前。而且这种祷告呢，清楚的表明了救主与罪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像扫罗一样随便妄称神的名，啊，扫罗随便就啊上帝啊，上帝与我同在，随便就啊这是上帝交给我的，完全不同。不像某些人作恶还打着上帝的旗号。这个你的仆人果真听见啊，看这个词，哎，我往上看一下啊，何尔本说你的仆人听真了啊。这个词啊，这个听见原文是两个一样的词并排，我们上次讲过，当希伯来文两个词连用的时候，表示强调，表示真的听见，表示这个消息是真的，是千真万确的。扫罗要往基拉来，为我的缘故毁灭这城啊！来看这个词哈，用的是这个词，是毁灭哈。也就是说，这一次呢，从扫罗身边传出来的信息是，扫罗将不惜一切代价抓住大卫，甚至不惜把这个基拉城给屠杀一遍。扫罗敢不敢做呢？他已经做过了。他连这个祭司城都敢杀啊，不要说这个基拉城。十一节，基拉人将我交在扫罗手里不交，扫罗照你仆人的所听见的听的话下来不下来，以色列的神呐、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求你指示仆人。耶和华说，扫罗必下来。我们来看啊，这个基拉人啊，原文的意思是基拉的这个统治者或者拥有者或者丈夫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个城市当中有权利下命令决定这个城市政治走向的人啊，决定到底是站在扫罗这边还是站在大卫这边。这个基拉这个城市的对大卫的态度呢，由这些掌权者决定啊。实际上大卫在祷告，这些当官的会出卖他吗？注意一下吧哈，扫罗照着你仆人所听见的话下来不下来，就是说扫罗会不会照着我们所听到的啊，大卫所听到的那些情报会下来进攻的。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求你指示仆人。大卫呢，再一次以仆人的身份呼求主名，祈求上帝怜悯。耶和华说他会下来。我们注意这里哈，我们来看大卫祷告的顺序以及上帝回答他的话语。首先你需要注意哈，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看看大卫首先问的是谁啊？问自己的命运啊！大卫首先也关心他自己哈，说会不会把我交出去，然后问什么扫罗会不会照着那个你朋友听到的话下来啊？然后上帝有没有指示他自己的事情？没有，上帝指示的是什么？扫罗照着所听到的话下来。好，我们来看这里哈，兄弟们，我们往这来看哈，当然需要注意哈。为什么大卫求自己的事情上帝没回答？上帝回答的是关于基拉城的事情，原因很简单，耶稣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就是说在教会当中哈，你不能只顾自己，你祷告不能说只给自己祷告，主要保护我保护我啊，其他人死活我不管，你得先为教会祷告，为教会的所有人祷告。你看大卫在这里，他的祷告他先顾到自己，上帝都没搭理他啊！上帝管的是整个城的命运。你看上帝先回答关于教会的事情啊，不管你，先不管你私人，因为你这样太自私啊。十二节，大卫又说，基拉人将我和我的跟随者，和跟随我的人交在扫罗手里不交，耶和华说必交出来。 十二节大卫学聪明了，他改变说话方式了。他说，他不说我了，他说我和我的跟随者，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还有我的会众。当他这么说的时候，上帝才开始搭理他。上帝说必交出来。再次强调哈，还是祷告的时候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先为教会祈求。你不能有私心，你不能说光管你自己不管别人死活，你为整个教会祷告。所以说教会里的人，你不能把自己的安危和自己的利益凌驾于整个教会之上。所有在教会想做王的，想光想着教会给他祷告生意，光想着他自己家，所有事情都为他自己家让步的，上帝从来不理这种人。所以说你看这连续的两节教给我们怎么祷告，教给我们和教会的关系，我们和整个教会所有弟兄姊妹的关系，就是说我们是一个肢体，你不能只顾你自己，你不能做一个巨婴，你不能光求你自己的利益来牺牲所有人的利益，你要先把教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啊。交在扫罗手里，耶和华说他们会交出来。上帝是参透人心的，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哈，实际上在这里呢，上帝也算是怜悯了这个基伊拉的人。如果实际上在这个基伊拉人要把还没把大卫交出来的时候，上帝就把这个事情告诉大卫了，所以说大卫就撤了啊。如果没告诉呢，大卫就被卖了啊。所以说大卫在这里还是预表基督的，上帝让大卫去做的事情结果跟基督差不多，就是说让你去拯救一群人，但是被救了之后这人不会谢你，反而会卖你。上帝爱世人，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他们，但是呢他们不敢，最后卖了耶稣，把他交给外邦人钉十字架。所以说你在这里你看到这个路加福音第六章，你会翻到包括讲登山宝训的时候，耶稣说啊，你们要爱仇敌，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其实登山宝训所有的信息是在讲耶稣，大卫都受不了这样。你看诗篇，大卫受不了，说我怎么善待他，他怎么出卖我呢？大卫受不了的，我们也受不了。所以说这些只有耶稣能做，人做不了的。上帝让大卫做了这么一点，让他尝一尝这个滋味，让他尝尝耶稣受苦被人出卖的滋味。所以说在这个意义上，大卫的这些拯救啊，最后被人出卖啊，被人忘恩啊，还是指向基督的。十三节，大卫和跟随他的人约有600人，就起身出了基伊拉，往他们所能往的地方去。有人告诉扫罗，大卫离开基伊拉逃走了，于是扫罗不出来。我们来看啊，大卫经历这个事情伤不伤心啊？非常伤心，救了一群人，这人要卖他。但是伤心之余呢，也有收获，就是跟随者从400变成600，原文是啊，600个男人。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大卫被人控告揭发啊，被人背叛，但是还是有人看到了神的大能，还是有人被圣灵感动了，愿意跟着大卫。其实弟兄姊妹，在那个年代哈，在那个年代，这将近200个人啊，他起来跟随大卫啊。其实不单需要勇气，更重要的是需要信心的，而且呢需要对上帝的真理有着充分的认识，并且呢里面确实有圣灵的感动，并且顺服圣灵的感动。因为这多出来的这200个人，他跟随大卫啊，实际上等于是你要跟随一个通缉犯，而且扫罗怎么对大卫也会怎么对你们。但是这200人选择跟大卫一同受苦，一同流浪，一同经历生死，这是真正的弟兄。而且你看这个原文，他提到的是男人，其实这些人应该是把自己的家眷也带出来了，从基伊拉出来，这些人一起离开了本地本族父家， 希伯来书十一章四节说，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自己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放弃了在家乡安逸的生活，选择跟着大卫流浪，往他们所能往的地方去。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不知道往哪里去，不知道明天在哪里，不知道明天能不能吃饱，只能从今以后只能依靠上帝了，谁也靠不上了，往神指示大卫的地方去。所以说呢，他们会与大卫一起受苦，一起流浪。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八节说，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两百个人是真正的勇士，是大有信心的人。有人告诉扫罗，大卫离开基拉逃走了。我们看到啊，离开也有人告状，也有人控告，简直无孔不入啊。有这二百个人呢，被圣灵感动，愿意站在神的仆人那边，但是有更多的人选择继续作恶，选择跟扫罗站在一起啊。大卫离开基拉逃走了，来看啊，这个大卫离开基拉逃走了，但是原文是这个词，原文是说大卫被拯救出了基拉，大家注意区别啊，中文是逃走，原文的意思是大卫被上帝拯救了，这其中的区别哈，中文是灰头土脸的逃走了，原文说这是一个救恩，这是上帝的恩典。后边说扫罗就停止出来，我们可以看到哈，扫罗从来不为弟兄出兵。扫罗你会发现，尤其撒母耳记往后看哈，他每一次打仗都是针对大卫，他调用他的权力，调用所有的军队，就是为了杀大卫。除了杀大卫，他不做任何的事情；除了针对大卫，他不思考任何的事情。他的人生的二十四小时全部都在想大卫的事情。今天真有这种人，今天真的有这种人，我就见过我的牧师，他经常在网上发视频发讲章，然后有很多人不传道，也不研读圣经，就专门在网上骂他啊，从他的讲道里边抠出一些字眼，抠出一些东西，然后骂他，就像扫罗一样，人生二十四小时被鬼附，就变成一个废物。十四节，大卫住在旷野的山寨里，常在西弗旷野的山地。扫罗天天寻扫大卫，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手里。我们看到大卫住在旷野哈，这个山寨原文是保障的意思。说大卫啊，一直住在西弗旷野的山地。我们可以看到哈，耶稣在新约的时候到处传道，然后被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追杀，啊，拿石头打死的，要把他告在掌权者那里。然后耶稣晚上退到旷野祷告，这里跟耶稣是一样的，就退到旷野嘛。你进我退，你追打我，我就退到旷野。啊，这个西弗哈，西弗是这个词。这个西弗这个城市啊，是犹大支派的一个地方啊，它也在犹大支派哈。前面那个基拉是犹大支派，这个西弗也是犹大支派。这个西弗呢在山上，我们往后看，这个西弗这个地方人比基拉的人还要恶劣啊。圣经说扫罗哈，他在所有的时间都在寻索大卫。我们看到扫罗真的疯了，扫罗以举国之力追杀大卫，然后扫罗所有的时间恨不得不睡觉，都在想着啊追杀大卫。他所有的时间都用来攻击一位牧师啊，攻击一位仆人。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所有的时间都在设法除掉耶稣，上帝却不将他交在扫罗手里，但是没有用啊，没有用。我们看到，在耶稣真的到了要上十字架的那一刻之前，犹太人怎么杀也杀不死耶稣，因为耶稣不把他们，上帝不把耶稣交在他们手里。其实今天我们要明白，神不会把他的仆人交给这些人。事实上，这些人很悲剧，因为上帝就让他追，就要消耗他的精力，让他的一生呢都耗在这个事上，最后再根据他的罪再审判他。 十五章，大卫知道扫罗出来寻索他的命，那时他住在西弗旷野的树林里。荷尔本说大卫知道哈，但是原文的意思是大卫看见的意思。注意哈，原文是大卫看见，不是知道，就是说他两个人几乎天天能碰面啊。大卫在藏着，大卫甚至能明显的看到扫罗的军队啊，但扫罗就是抓不住他。扫罗要寻索他的命，要杀死他，那时候大卫天天冒死，这也是预表耶稣。耶稣传道的那三年天天冒死，他甚至都能近距离看见并且感受到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在那里开会要弄死他。说那时大卫住在西弗旷野的树林里，原文这个西弗旷野的树林也可以翻译成哈列，在22章讲过啊，这个哈列就是树林的意思。往上看一下，实际上大卫还是按照神的话语神的命令住在犹大地啊。22:5，先知加德对大卫说，你不要住在山寨，要往犹大地去。大卫就离开那里进入哈列的树林，就是哈列这个地方就是树林的意思。19，扫罗的儿子约阿丹起身往那树林里去见大卫，使他倚靠神得以坚固。我们需要注意哈，当时整个以色列几乎都站在扫罗那边，包括基伊拉，包括接下来要讲的这个西弗这个地方的人。但是有一个人，就是扫罗的儿子约拿丹，他却不站在他父亲这边，他却要起来帮助大卫。我们上次讲过以西结书18章说啊，这个恶人要生一个儿子，见他父亲所犯的一切的罪便惧怕，不照着去做，他就不在他父亲的罪上有份，他也不因他父亲的罪死亡，他反而要存活啊。这是圣经一贯的道理哈。以西结书18:20说啊，儿子不担父亲的罪，父亲也不担儿子的罪，义人的善果必归自己，恶人的恶报必归他自己。扫罗会因为自己的罪遭受审判，但约拿丹会因为他的信得着上帝的赏赐。约拿丹呢，去哈列去见大卫。哈列就是刚才提到那个丛林。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个问题啊，扫罗找了半天不知道大卫在哪里，但是约拿丹知道大卫在哪里，知道为什么吧？两个人一直在通信，也就是说前面跟大卫提供重要情报和信息的人其实是谁啊？约拿丹。而且约拿丹在扫罗的身边有一群人啊，怪不得扫罗说我儿子挑唆我的臣子谋害我，没有人告诉我啊。扫罗知道，但是就不知道是谁。实际上扫罗的身边有约拿丹，还有约拿丹跟着约拿丹的这么一小群人，一直在私下里向大卫报信，总是在关键的时刻，总是在大卫将要被杀的时刻送出重要的情报。因为怎么样，这种爱，这种勇气真的是太令人感动了，这是真正的弟兄。而且在这个危险的时刻，在这个整个国家都选择站队的时刻，约拿丹亲自出来，亲自来到这个树林里，冒着这么大的危险，就是为了要鼓励大卫。你要知道啊，这次来不是来邀功的，是来什么？是来鼓励的。后边说使他的，原文说使他的使这个大卫的手啊坚固在神那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中文什么意思。这里啊，这个中文说使他倚靠神得以坚固。我们来看这里，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为了让大卫的手啊能够坚固，坚固在哪里？坚固在神那里。什么意思？就是说他来告诉大卫，你这么做没问题，你继续做就行，我支持你，你这么做是符合神的旨意的。我们特别喜欢听到这句话啊，真的是这样。其实一个牧师啊，一个传道人，包括一个基督徒，当他在为神的国神的真理在征战在付出的时候，哪怕整个世界敌对他，但是有这样真正主内的弟兄说你这样做就行，我支持你，我非常喜欢这句话啊。我前不久就听到我的牧师跟我说这句话，我真的是从内心里非常高兴。 哪怕有再多的不愉快，这一句话就够了。有真正的弟兄去理解我们这样做就够了。所以说约拿丹他鼓励坚固大卫说你就继续做就行，我支持你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出埃及记十七章十二节呢，这个亚伦和户尔也扶着这个摩西的手啊，直到日落的时候。事实上大卫他在这个时候是非常软弱的，虽然他不说，但上帝知道，所以上帝把约拿丹拆了来。十七节对他说，不要惧怕，我父扫罗的手必不加害于你，你必做以色列的王，我也做你的宰相，这是我父亲扫罗知道了。我们来看啊，约拿丹第一句话是不要怕，不要害怕，不要怕谁啊，不要怕他爹。约拿丹说他爹光会咋呼，内向外向中干，不用怕他。这个我父的手必不加害你，这中文原文的意思是他怎么才找不着你，就一直才找不着你。你看中文好像扫罗会留情，扫罗不会害他，不是的。原文的意思是这个，就是说他会一直找你，但是就是找不着，因为神与你同在。后边说你必做以色列的王，约拿丹再次臣服在大卫面前，说你才是以色列王，我爹不是。你看到没有啊，他选择站在大卫这边。后边说我要做你的宰相，表示什么？我臣服，我臣服啊。这个宰相原文的意思是这个词，可以翻译成副手或者说第二啊。这个旧约有个词叫副祭司，就这个词，就是说我愿做你的二把手，就是说我愿意尽我的所能做一个离你最近能够真正服侍你的人。所有人都向扫罗表忠心，但扫罗的儿子向大卫表忠心啊，扫罗知道一定气死了。说这是我父扫罗知道了，这个知道我再次强调一下，就是同房的意思，就是说知道的非常清楚的意思。什么意思呢？扫罗作恶，扫罗追杀大卫，但扫罗比谁都知道大卫有一天一定会当上以色列王啊，这个就比较悲剧了。兄弟们，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非常重要，这句话等于把扫罗的家底给抖露出来了。这个我们去看这个约瑟亚记二章九节哈，这个基尼拉和给以色列的探子提供的最重要的个信息就是说什么呢？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什么意思啊？就说你大卫啊，你别看我父亲天天咋呼，他又是这派兵又是吓唬，没有用，他已经崩溃了，他现在所做的只是在硬撑。我们注意哈，圣经讲不讲所谓孝道？我问一下，圣经讲不讲所谓的什么忠君报国的思想？没有。弟兄们不要听，那都是狗屁。我问一下哈，大家注意，如果你的一个亲戚哈，你父亲他有一天像扫罗一样对牧师对教会下这样的狠手，你还忠于他吗？你不能忠于他。圣经从来没有强调这种愚忠愚孝，圣经反而不止一次强调，你虽然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你要向上帝效忠，因为神的国不在这个世上。所以说弟兄姊妹，当世界或者是一个体制甚至家庭啊与国家啊这种大的范围当内与真理与神的国与教会与神的仆人发生冲突的时候，你要知道你该站在哪一边。约拿丹就是最好的例子。扫罗肯定骂约拿丹，你不孝顺，但上帝说做得好。十八节，于是二人在耶和华面前立约，大卫仍然住在树林里，约拿丹回家里去了。你会发现约拿丹特别喜欢立约啊，一次一次的立约。 但是这次的立约很有意思啊，这次立约约拿丹没有说要任何的好处，说你得保证我后代，一句话没说，只是在单单的发誓，只是在强调我一定会站在你那边，你将来一定会做王，神必与你同在。这一次立约实际上是兼顾之前所立的约，而且这个约是非常严重的，原文是劈开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违反会招咒诅啊。所以说约拿丹不仅在这个危险的时刻独自来见大卫，而且在这个整个国家都站在扫罗的时候，他向大卫效忠。更重要的是，这是他在上帝面前表明自己的立场，他愿意站在牧师站在教会这边。这个立约后边有一个结盟哈，这个词主要指在圣经当中的永约啊。说大卫仍在哈列，仍住在哈列，约拿丹回家里去了。我们来看，我们来看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有的人会说，他咋不留下呢？其实我们需要注意哈，约拿丹回到扫罗那里起的作用比留在大卫这里要大。啊，因为他能继续提供情报，所以说我们基督徒呢，很多时候像约拿丹一样，我们在主日聚完会之后，我们仍然要回到世界上，回到我们家里，回到我们那个体制里面。但是我们可以靠着主去向上帝效忠，我们可以靠着主尽自己所能为神的仆人，为教会提供这种力所能及的帮助啊，就像约拿丹一样。十九节，西夫人上到基比亚见扫罗说，大卫不是在我们那里的树林里山寨中旷野南边的哈基拉山藏着吗？我们来看哈，大家去看二十六章一节啊，这个西夫人啊比这个基拉人坏多了。这个西夫人不止一次的帮助大卫，帮助这个扫罗残害大卫，啊，你看二十六章一节还在告密，而且在诗篇五十四篇当中的这个西夫人啊，被记载在诗篇当中啊，你看哈，诗篇五十四篇一节也说的，但是圣经说这些人要灭亡，诗篇五十四篇三节说啊，这个外人起来攻击我，强暴人寻索我的命，他们眼中没有神。啊，五十四章五节说，他要报应我仇敌所行的恶，求你凭你的诚实灭绝他们。五十四章七节，他从一切的急难中把我救出来，我的眼睛也看见了我的仇敌遭报。这害大卫的这西夫人将来一定会被审判，这简直是比狗腿子还恶劣，是自己往贴着脸往上贴的啊。所以说基拉人呢交出大卫，有一部分是因为恐惧，但是扫罗根本就没有去威胁过这个西夫人，就说大卫这事儿跟你没关系的，他们是主动的作恶啊，而且这个西夫人是犹大支派的，跟大卫是兄弟，但是这些人却主动跑到扫罗的基比亚去告密啊，跑这么长的路程跑到扫罗的家乡去告密。西夫人的意思是这个叫什么炼炉匠的意思，就是他们非常的残忍啊，这些人不停的折磨大卫。他说大卫不是在我们那里哈列山寨中吧，啊，在我们那里就是说什么呢，我们对他很熟悉，我们对他的行踪很熟悉啊，说哈列山寨中，这个哈列也可以翻译成树林啊，是一个词。而且这个西夫人对大卫的藏身方式和藏身的地点和细节非常了解，他知道他藏在树林里，也知道藏在哪儿，就如同卖主的犹大知道耶稣和耶稣的门徒经常在这个克西马尼园祷告，最终这个犹大带着一队的兵和祭司长并法利赛人和差役拿着灯笼火把兵器到园里去捉拿耶稣。所以说你看到这里这个大卫的这段经历啊，也预表耶稣在新约的时候啊被犹大出卖是一样的。后边哈， 在约斯门南边的哈基拉山。啊，你会发现这个西夫人呀、啊，他为了讨好扫罗，他给出的这个位置是非常详细的。我们需要注意啊，非常详细。就今天来说，他把定位都给他发过去了。啊，我们来看这个地方啊，这个哈基拉，这个哈基拉山，哈基拉山这个地方，这哈基拉是黑暗的意思，它是犹大南部的一个山丘，在西弗旷野的边缘，在旷野没人的地方，在一个边上，而且我们看这个名字，这个地方应该是背光，非常暗，不容易发现，但是还是被西弗人给找着了。然后后面提到这个约斯门。这个约瑟门是旷野的意思，啊，这个约瑟门呢，在犹大旷野东边与死海接壤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非常的干旱，地势非常的崎岖，是一个非常恶劣的地方。我们如果去过以色列的南部的话，你就知道那个地方是又热啊，又没有水，条件又差。我们可以看到大卫哈和他的跟随者最后被逼着没有地方去了，只能躲到这种。根本不适合人住的地方去，但是就在这个地方，这个西弗人也没有放弃，把大卫救出来，啊，非常的残忍。二节，王啊，请你随你的心愿下来，我们必亲自将他交在王的手里。啊，你看到这里哈，这是赤裸裸的谄媚啊，说我们顺从你的什么，你的心愿啊，就在讨好，啊，这里强调哈，我们啊。必亲手把它交在你的手里啊，表示强调啊，这就是表忠心出卖呗。在新约的时候，犹大说：“你把它交给我，把它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他们就给了他30块钱。从那时候起，他们就找机会要把耶稣交给他们。虽然说西弗人和扫罗，这是一场政治上的行淫。其中的价码是出卖神的仆人，然后获得政治上的好处。21节，扫罗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因为你们顾恤我。”扫罗给人祝福了啊！扫罗说：“愿上帝祝福你们。”为什么祝福？因为你们告密，所以上帝祝福你们。我们看到扫罗在民间推广这种告密模式，甚至不惜冠上上帝的名义，他再次妄称耶和华的名啊！他鼓励以色列当中呢，都像西弗人这样。作恶，所以说扫罗等于把世界上那套搬到教会中来，因为你们顾恤我，这个顾恤是怜悯的意思。你会发现扫罗到处求怜悯啊，求人怜悯他，从来不求神怜悯啊。扫罗说：“无人告诉我，为我忧虑啊！”啊，就是说他到处卖自己伤口，说：“哎，你帮帮我吧，啊，怜悯我吧。”22节，请你们回去。再确实查明他的住处和行踪，是谁看见他在那里？因为我听说他甚狡猾。在这里哈，我们看中文看不出来，我们看原文哈。原文扫罗在22节这个口气是非常温柔的，这里用的是一个就是鼓励的那种语气哈，就是甚至于祈求的那种语气，就是说啊，请你们回去啊。你看扫罗对西弗人非常的和蔼可亲哈，完全没有他开会的时候那种凶相毕露哈。后边说啊，请再确定一下啊，再查明一下啊，用的也是这种语气哈，就是说求人办事那种语气。这个查明啊，还是跟上文一样，就是那个同房那个词，表示要确切的去查问。查什么呢？原文说他脚所在的地方，就是说你必须这个精度要在半米之内啊，要就是说看他站的那个地方，而且注意这里哈，不光要找到大卫在那里，而且对这个报信的人也要审核，说看看是谁看见他在那里，就是说这个报信的人啊也要考察一下是否可靠啊。你看到扫罗实际上对人是非常不放心的，说因为人对我说他甚狡猾。我看到扫罗非常矛盾哈，他一方面希望有人告密，另外一方面他也不完全相信告密的人。扫罗实际上 他的这种不爱真理爱权力哈，最终导致他身边都是这种坏人，而且他身边这种坏人对他的影响非常大啊。他身边的人说大卫是什么人呀？甚狡猾啊！我来看这个甚狡猾，原文是用了两个一样的字，两个狡猾表示非常狡猾啊。我们发现啊，这个一般是属于魔鬼的这假基督徒啊，总是喜欢说那些真正的基督徒，说人家狡猾心眼多啊。这个教会的搅屎棍总说，你看我多实在，你心眼的非常多。我是知道哈，在过去的时候，在这个娘家当中有一个在教会整天占便宜作恶的，他说那个有的姊妹就是说啊，心眼子多，非常诡诈。其实他本身非常诡诈。所以我们看到扫罗身边基本上没有正直的人，只有谄媚和告密和挑拨的人。所以说你看到撒母耳记上的时候，你会发现扫罗有的时候即使悔改了，很快又改回去了。为什么？身边有坏人，有假基督徒。这两年呢，我会发现无论是亲戚当中还是在这个那些三次教会当中，有很多人明明听过讲道，最后都劝回来了，最后回去了，又改回去了。为什么？因为身边有恶人。二十三节，所以要看准他藏匿的地方，回来据实的告诉我，我就与你们同去。他若在犹大境内，我必从千门万户中搜他出来。我们来看二十三章十四节，扫罗已经无数次的扑空了。所以说到了二十三节的时候呢，他下了命令说，你找准了再来告诉我啊，一旦找准，我一定会把它弄出来。注意这里哈，说你们要看并且查明他藏匿的每一个地方，这里是用的命令的口气哈。所以说我们看刚才那个西弗人透露的信息哈，就是大卫啊藏在这个旷野的边缘上，藏在一个非常险恶的啊一个非常阴暗的环境当中，但是扫罗命令哈，这些人你要把这个地方搜个遍。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哈，其实选择作恶，选择当狗腿子，其实是不太容易的，因为你要付出代价啊。扫罗在这里就让这些人到这个环境最差的地方去找啊。后边是说，以确定的信息回报给我，我就预备好与你们同去，就必须保证这个信息完全的可靠啊，这个活是不好接的啊。他若在这境内，就在犹大这个地方，我必从犹大的这个叫什么千人万户中啊搜他出来。我们看到扫罗非常的自信啊，扫罗这次觉得他有把握把大卫给抓住。二十四节，西弗人就起身在扫罗以先往西弗去，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却在马云旷野南边的亚拉巴。这个西弗人在扫罗以前往西弗去，西弗人啊是罪恶的先锋和带头者，就像犹大一样，他带头啊，带着差役捉拿耶稣。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却在马云旷野。我们来看这里，这个马云就是马云旷野的这个马云，原文是避难所的意思啊，在约斯门南边的亚拉巴。亚拉巴是荒漠和干地的意思，在犹大旷野和死海交接的地方，这个地方是环境非常恶劣的哈，非常热，非常缺水。我们可以看到哈，之前西弗人告密啊，看这里啊，往上一点，往下吧，啊，这个西弗人说大卫藏在这个旷野南边的哈基拉山 啊，那个地方已经是环境非常差了。但是真的到了这里，到了这里发现大卫在一个环境更差的地方啊，就是这个约斯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环境比刚才他告密提到的地方环境还要差啊。我来看这里，25节，扫罗和跟随他的人去寻找大卫，有人告诉大卫，他就下到磐石，住在马云旷野。扫罗听见，便在马云的旷野追赶大卫。啊，我们在这里看到哈，有人给扫罗告密，然后呢，有人继续给大卫提供情报。啊，在那个时代呢，有人做狗啊，有人愿意做狗，但是有人呢，却仍然愿意做人。啊，真的是两种道路。有人向魔鬼效忠，有人向上帝效忠，啊，帮助上帝的仆人。说大卫呢，就下到那磐石，这个磐石原文是悬崖的意思，住在马云的旷野。我们从大卫不断的变换藏身地点啊，你会发现大卫藏身的地点是越来越差，是越来越危险，最后被逼到什么悬崖边上去了。希伯来书11章37节说啊，这个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大卫他和他的跟随者为了躲避，一步一步逃往啊更加恶劣的地方。扫罗听见，便在马云的旷野追赶大卫。我们看到双方在较力哈，实际上双方的较力呢，就是传信的一种较力。有人在给扫罗报信，然后有人在给大卫报信哈，背后是属神的啊，与属魔鬼的势力在征战，属魔鬼的这种两方在征战。这个马云就是避难所的意思，什么意思呢？大卫实际上一直在寻求上帝给他预备的避难所。然后我们看到扫罗呢，他还是在不停的追杀大卫。26节，扫罗在山这边走，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在山那边走。扫罗急忙，大卫急忙躲避扫罗，因为扫罗和跟随他的人四面围住大卫和跟随他的人，要拿获他们。我们注意这里哈，26节告诉我们，在上帝面前的两种人，两种人哈，扫罗和扫罗的跟随者，大卫和大卫的跟随者，两种人走的什么？两种道路，然后两种人做的什么？两种工作。加太书说，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什么？按着圣灵生的。扫罗和的跟随者，就是加太书所说的为奴的人，啊，为奴的人。而大卫和他的跟随者呢，就是属于上帝的。加太书4章29节说，当时呢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呢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扫罗在山这边走啊，扫罗的道路，然后大卫和他跟随他的人在山那边。后边说扫罗急忙大卫急忙躲避扫罗。我们来看这里哈，因为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一定要明白，除了教会与外邦势力的这种征战，其实更多的时候是在基督教圈子里面，属于上帝的仆人和教会与那些属于魔鬼那些假仆人和假教会之间的征战。很多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些传因信称义的哈，讲真理的，讲耶稣基督这个赦罪福音的这些仆人和教会啊，尤其是我们在今天，其实我们不愿意跟人辩论，我们也不愿意跟那什么三字教会啊、改革宗啊那些生命神学人辩论，很多时候只是被迫的反击，因为他揪着你不放，我们都出来聚会了，他还没完没了啊，在网上骂你，然后呢跟个来没完没了跟你辩论。所以 所以说很多时候你躲不了他啊。而且扫罗和扫罗的人呢，我们可以在这种今天这种纠缠不休的人哈，我们可以看到今天什么三字啊、律法主义、生命神学，还有那些改革宗加尔文主义者，总是找上门来没完没了啊，就是不肯放过这些正经聚会做正经事的人。后来说他们四面围住大卫和跟随他的人要抓他们，他们呢唯一的优势就是人多啊，就仗着人多啊，这就是他们唯一的优势。27节，忽有使者来报告扫罗说，非士人犯境抢掠，请王快快回去。文化非常奇妙啊，就是上帝有的时候会使用外邦人、外邦的恶人，然后把这些假牧师啊、假基督徒啊给他打残了啊，真的时候就是这样。所以说今天三次教会被拆啊，一些假的教会被拆，都属于类似事件。这个扫罗什么时候驻守呢？这个使者说快回去啊，这里用的是一个强调的一个祈使语气，就是说表示事在紧急，因为非士人犯境掳掠。所以说上帝有时候啊，对于那些控告牧师，对于那些逼迫教会那些基督教里边的恶人啊，上帝会怎么做呢？上帝会把他教会拆了啊，或者借着外邦人借着希律把他狠狠的管教一顿，使他暂时收手啊，这种事情呢一定会有。28节，于是扫罗不追赶大卫回去攻打非士人，因此那地方名叫希拉哈马希罗杰。我们来看这里，这里啊中文说回去攻打非利士人，不是的，原文的意思是回去面对非利士人。扫罗敢打非利士人吗？不敢，扫罗只敢打大卫，他除了大卫他谁都不敢打啊。今天有这种人，他对牧师特别勇敢，他对主内的弟兄特别勇敢，但他面对外邦人，面对希律，他就是一怂货啊，真的是这样。他只有在控告牧师的时候他的文笔流畅啊，他能写好多信不停的控告啊，但是面对外邦人狗屁都不是啊。今天在基督教世界有太多这样的蠢货。然后呢，因为这一次的经历，因为上帝这一次借着这样的方式拯救了大卫，后边说因此人们我来看这里啊，这个因此中文说因此那地方名叫希拉哈马希罗杰，原文是这样说的，因此人们宣告那个地方啊叫希拉哈马希罗杰。中文有个词，这个词没翻译，这个词就是宣告的意思，也是呼喊的意思啊，振臂欢呼嘛。大卫和大卫的跟随者因为这次上帝的拯救，这次特殊的经历，所以给这个地方，给这个悬崖起了个名字，叫希拉哈马希罗杰。我们来看这个词哈，这个地方呢位于马云旷野的一个悬崖，在希伯伦的东方。这个词有两部分组成哈，一个是这个希拉，另外一个是哈马希罗杰。这个词什么意思？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叫隔断的山崖。注意这个词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分开隔断的一个山崖。什么意思？我们来看哈，就是说在这个山崖这个地方，上帝奇妙的把扫罗的军队和大卫和他跟随者从中间给分开了，让扫罗不能害他，这个意思。这个词在圣经当中呢翻译成班次啊，那个祭司总是有不同的班次要错开嘛，就是说上帝把大卫和追杀大卫的仇敌给奇妙的给错开了，这么个意思。也要说这个地方最后成了一个见证，成了见证上帝恩典和拯救的地方啊，真的是非常感恩上帝的拯救，到最后一刻才显出来。就是说大卫一直在跑，一直在跑，跑到无路可逃的时候，然后扫罗哈哈围住了，马上要抓住的时候，突然非士人来了，没办法回去了。所以说这个地方就是那么奇妙啊，这个地方就是说上帝通过这个地方呢把他们给分开了，就这样一个意思。29节， 大卫从那里上去，住在隐基底的山寨里。我们来看，大卫从哪里上去啊？从这个希拉哈马希罗杰啊，从这个见证大卫、见证上帝恩典的地方呢，然后上去。上去之后啊，他住在隐基底的山寨里。我们来看这个词哈，这个山寨就是堡垒和保障的意思。这是一个保障，这是一个避难所，这是大卫的上帝给他的一个藏身之处，是一个安全的地方。这个地方叫隐基底。我们来看这个隐基底是什么意思。隐基底啊，它有两部分组成，一个是小山羊，另外一个是泉源，泉水的源泉，就是小山羊的源泉的小羊的源泉啊，这个词非常有意思啊。这个词我们的领受是它在预表着教会的意思。教会是什么呢？教会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山寨，一个堡垒，就是小羊所喝水所在的这样一个泉源啊。诗篇二十三篇说，领我到可安息的水边，也就是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在它里头要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说，信我的永远不渴。这个隐基底啊，它代表着主的教会，代表着神的国，里面有活水的源泉，有上帝的真道。这个地方是为基督的小羊所预备的。当我们看到这个隐基底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这个所谓的小羊的源泉的时候，就意味着这里的人都是小羊，不是狼，不是老虎，不是扫罗那样的人，不是跟随扫罗的人，也不是说西弗人那样的犬类。这个地方所有住在这个地方是大卫和大卫跟随者那样的小羊。什么叫小羊呢？就是撒母耳记上二十二章二节所说的，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软弱的、没法保护自己的，只能仰望上帝的。所以说弟兄们，在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是教会，什么是羊，什么是小羊，什么是真正的牧人，你能够从扫罗跟大卫区分开来，你能够从扫罗的跟随者和大卫的跟随者区分开来。扫罗靠的是手段，靠的是计谋，扫罗的跟随者靠的是控告，靠的是诡计，但是大卫和他的跟随者完全靠的是上帝，完全靠的是上帝的恩典。所以说上帝救大卫不救扫罗，上帝与大卫和大卫的跟随者同在，上帝不与扫罗和扫罗的跟随者同在。这两拨人在今天是两种基督徒，两种教会。所以说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必然要经历像撒母耳记上二十三章这里的大卫的经历，就是一直受逼迫，但一直爱弟兄，一直为弟兄征战，但是一直被恶人陷害，但是最终上帝与他同在。所以说你看扫罗和大卫，其实他们一生的不同体现在最大的一个点上，就是说大卫是一个完全依靠上帝的人，大卫是一个凭着信心活在世界上的人，大卫做任何事情离不开信心，而扫罗是一个完全没有信的人。扫罗不信上帝，也不尊重上帝的话语，更不会去爱弟兄。扫罗完全是靠着人的办法，靠着人的手段，用世界的道理，用今天话来说，来去治理他那间教会。所以说最终上帝会留下大卫，然后废掉扫罗。好，弟兄们，而且呢你看到这个撒母耳记上这个二十三章的时候，当提到这个大卫和他的跟随者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作来预表耶稣和他的门徒，或者说基督和他的教会。当提到扫罗和他的跟随者的时候，很多时候就像新约的时候是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还有他们的差役。所以说这是两种不同的国度，两股不同的势力，一个属于上帝，一个属于世界，属于魔鬼。 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主日正道就在这里，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也感谢你在基督里面祝福我们，引领我们直到今日。主啊，求你祝福我们，让今天的信息能够借着你所赐给我们的平台能够传到更远，使更多愿意听到、愿意学习真理的弟兄姊妹得以受益。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